好，非常欢迎所有今天晚上能够跟我们一起的来到神的跟前，让我们都存着感恩跟敬畏的心来听他对我们的教导。我们没开始之前，让我们先低头祷告，阿们。好，我们今天继续的来思考传道书，传道书的第四章，我们今天从第九节念到第十六节。传道书第四章第九节到十六节，好，我们来从千年版来看今天的这段经文。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，因为两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。若是跌倒，既能可以扶起他的同伴；若是孤身跌倒，没有别人扶起他来，这人就有祸了。再者，两人同睡，就都暖和；一人独睡，怎能暖和呢？有人胜过他一人，若有两人，便能抵挡他。三股合成的圣子，不容易折断。贫穷而有智慧的孩子，胜过年老不愿纳谏的愚昧王。这人是从监狱中出来统治，在他国中生来是贫穷的。我见太阳之下，一切行动的活人都随从第二个孩子，就是起来代替老王的少年人。他所治理的众人就是他的百姓，多的无数。在他后来的人善且不喜悦他，这真是虚空，也使灵忧伤。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。上个星期我们思考所罗门要我们每一个人都问我们自己，你一生劳劳碌碌到底是为了谁呢？是为了什么你这样的劳劳碌碌？所以所罗门让我们知道他怎样转念去看太阳之下，他所看见的一切的欺压、嫉妒、懒惰、贪婪、自私自利所带来的孤独，他说这一切他所看见的这太阳之下所化身的芥末混乱，整个世界普遍的所看见的各种的欺压、各种的嫉妒，跟人自己因觉懒惰、因觉贪婪、因觉自私，只为着自己而活，过的是那样的孤独、痛苦。所以他说这都是邪恶，这一切都是虚空，使灵忧哉。今天让我们从这八节的经文里面来思考一个非常重要的神的真理。他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， 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。所以今天就是神的话语，他给我们的教导，神创造人类，神把所有一切都造好了，他公布神所创造的一切万物都是美好的，所以他把他所创造的整个世界是给我们人来管理。所以神创造所有一切以后，神说让我们圣父圣子圣灵轻轻的来策划，按照他自己的样子造了亚当。所以神创造亚当以后，亚当是活在伊甸园里面，那是没有罪的地方，那是神为人所预备的。但是神看到亚当一个人，他说不好，因为人孤独的一个人，神说不好，所以他为亚当预备了夏娃来帮助他，作为他的同伴。所以今天让我们来思考神的话语，如果人在乐园里面，神说他一个人不好，神看到他的孤独，神看到虽然他拥有了神所赐给的整个伊甸园是那样的丰盛，但没有伴侣，亚当是那样的孤独。所以从创世开始，神今天的教导就让我们知道，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。所以神设立了婚姻，所以让我们今天要明白，婚姻是神所设立的，神所创造的人类是让我们共同的互助的来过我们的生活。所以我们不能孤独的过一生，所以我们需要伴侣，我们需要友谊。所以人在这个世界上，神所创造的是让我们能够共同的互相帮助的来扶持对方。所以我们需要伴侣，我们需要友谊。所以婚姻和家庭是神所设立的，所以让我们今天从神的话语里面来思考今天的主题，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。好，我们还没开始之前，让我们再一次的把今天这段时间交托在神的手中，求神亲自的借着他自己的话语来教导我们。好，我们低头祷告，阿们。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，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九节， 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，因为两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。所以让我们明白前面第四章的第八节，孤独，这个人孤独，他劳劳碌碌的刻苦自己的魂，不享福乐，到底是为谁呢？这也是虚空的。所以上个星期神的话教导我们，如果我们只为自己而活，我们这样孤独的为自己而活的话，那么你所做的一切劳劳碌碌到底为了什么？为谁你那样的劳苦？而且你一个人只为自己而活，你是那样的孤独。那么今天神让我们明白，我们人是神所创造的，从一开始神就为我们预备了伴侣，就为亚当预备了夏娃。所以神在教导我们，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，因为两个人你靠着两个人的力量，互相的劝导，互相的帮助，互相的支持，互相的鼓励，互相的来加强我们一起的侍奉。他说因为两人的劳碌，一起的努力的劳碌，靠着两个人来互相的帮助，互相的支持呀。他说你两个人的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。好，让我们明白两个人能够互相的来支持对方，互相的围绝共同的利益，能够同心合力的来达到两个人共同的目标，你所得到的效果会比一个人好。好，这也是圣经的教导，神的话语呀，让我们明白作为神的儿女，神把我们聚集在一起，让我们互相的彼此的相爱，彼此的鼓励呀，所以让神的儿女们呀能够互相的激励呀，大家共同的来爱神，来为神做更大的事工。所以两个人合起来呀，神的教会，如果我们彼此的靠着我们共同的互相的努力，我们能够达到更好的效果。所以在耶稣基督里呀，神的话语，在耶稣基督里我们能够战胜这世界所带给我们各种的苦难呀，所以我们能够得胜有余，我们能够过着更幸福美满的生活，这是神的教导呀。好，让我们继续的来看第十节，两个人在一起怎样呢能够互相的帮助。好，他说若是跌倒，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， 若是孤身跌倒，没有别人扶起他，借人就有祸了。我们人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，充满了各种的诱惑呀。我们人一个人，如果当我们犯任何的错误，当我们犯罪，当我们遇到危险，当我们经历苦难的时候呀，让我们懂得一个人你所经历的这些呀。如果你一个人跌倒了呀，他说没有人，你孤独的一人跌倒，没有人扶你起来，这人就有祸了呀。如果你想想看呀，你跌到深坑里面，没有人来救你的话，你能够在深坑里面没水没东西吃，你能够坚持多久呀？如果你在森林里面迷失了，你一个人的话，你所遇到的危险会有多么的呀不能够克服呀？你所没有人能够帮助你。如果你有两个人，一个人跌倒的话，那么另一个人能够扶起把你救出来，扶起你呀。如果你在森林里面呀，你脚被折断了，你一个人怎么走？你只能在森林里面呀，没东西吃，迷失呀，能维持多久？如果有一个人，他能够用各种的办法，他能够扶起你，他能够背着你，他能够用各种的方式来呀，将你从那深坑里面，那迷失的森林里面把你救出来。如果你一个人跌倒，你一个人犯罪，你一个人呀遇到危险，你一个人遇到痛苦，你所经历的呀是那样孤独的去面对，如果有两个人来帮助你，那就不一样了。好，我们也要知道有两个人，你能够互相的来劝导，互相的来建议怎样的来面对各种的患难。一个孤独的人呀，他会失去呀这旁边一个人的呀劝导跟给你的任何的建议呀。我们遇到患难的时候呀，我们很容易迷失方向，我们纠缠在那牛角尖里面，我们出不来。但是我们有两个人的话呀，因为他比较清醒，因为他不在你所经历的患难中，所以旁观者清，所以他能够给你各种的建议，他能够提出你想不到的东西。因为你站在牛角尖里面，因为你要克服，你已经失去了各种的思考，从各方面的思考，但是旁观者他看得更清楚呀，所以他能够给你更好的建议呀。所以有两个人的话呀，你会有更多的智慧来面对你所经历的各种的患难。如果你遇到危险的话呀，有两个人的话，他会来扶持你，会来帮助你，会来鼓励你。如果你在痛苦当中，有一个人能够呀安慰你，能够鼓励你，会减轻你所经历的痛苦。好，我们继续的来思考
Yeah.
神的真理，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。好，我们继续的来思考第十一节。再者，两人同睡就都暖和，一人独睡怎能暖和呢？好，这里虽然呀，借鉴的经文，当然目标是指着婚姻所带给人的那种的富足，那种的温暖呀。两个人同睡，就两个人都暖和，尤其在寒冷的天气里面，如果你在冰川雪地里面呀，你一个人呀，你没有，你是那样的孤独，那样的寒冷，有两个人在一起睡在一起就多暖和，如果你一人独睡的话，你怎么暖和起来？所以今天这里指的不只是婚姻呀，所以让我们懂得呀，有两个人互相的帮助，会带给我们呀各种的暖和。我们也知道呀，我们要懂得怎样的两个人互相的扶持，互相的来给另一个人的温暖，我们的喜乐，我们愿意分享我们的喜乐，不会让我们减少，让我们的喜乐变成平滑。只有那些不懂得跟别人分享喜乐的，如果你分享喜乐，大家共同的欢乐会带给你更加的美好的呀，这种的温暖。如果你不懂得分享喜乐的话，你自己拥有的喜乐很快也会消失呀。所以让我们记住呀，你跟别人分享你的喜乐，不会减少你所拥有的喜乐，只会增加你的喜乐。你不懂得分享你的喜乐，你本有的喜乐也很快就消失了。所以让我们记住今天神的话语的教导呀，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呀，两个人同睡就都暖和。其实你跟别人分享，你把你所得到的知识，你所拥有的知识分享给别人的话，不会减少你的知识。所以记住今天，你所拥有的知识，你所知道的东西，你分享给别人，不会减少你的知识。其实我们跟别人分享，我们不会失去任何东西，我们让另一个人得到喜乐，不会减少我们自己所拥有的喜乐。所以神的话语的教导，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，因为我们人是团体的，神所创造的，人类是团体的动物。所以呀，如果你不懂得社交呀，你只孤独的过你自己个人的生活的话呀，那么你会失去很多的喜乐。你自私，你自利呀，你所带来的只是孤独跟痛苦。 因为两个人在一起就是经历各种的磨练，各种的苦难，你两个人互相的帮助会减少你的痛苦。虽然你遇到的磨难，你遇到的苦难，有两个人一起去面对的话，会减轻你的苦难，减轻你的痛苦，给你更大的力量来支撑呀，来互相的来帮助。好，所以神的教导，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。好，我们继续的来看第十二节，有人胜过他一人，若有两人便能抵挡他。三股合成的圣旨不容易折断。好，我们来思考神借着这一节怎样来教导我们。所以神节里的教导，两个人比一个人好。如果更多的人呀，我们就更加安全，更多的交流，更多的团契呀，我们就更加的喜乐，过得更加的潇洒呀。所以圣经的教导，尤其是神的教会，神的儿女呀，神怎样鼓励我们要聚集在一起，神的儿女要团聚在一起，互相的彼此的相爱，彼此的团结，我们能够战胜各种魔鬼的试探，敌人的攻击。所以他说有人胜过他一人，如果你只单单的一人，你的仇敌很容易打败你。如果有两人在一起的话，你的仇敌来了，他一个人很难抵挡你两个人的力量。如果三股合成的圣旨就不容易折断呀。所以这里神教导我们，不只是两个人比一个人好，如果三股合成的圣旨，圣旨是搅在一起的呀，那么滚在一起的，如果是三股的力量合成的圣旨的话，就不容易折断。所以神借着这段的经文，不只教导我们多次的人，两人三人比一个人好，更重要的是怎样的团契在一起呀。如果你这圣旨有三股的合成起来的呀，你这样的合成呀，成为一股的力量，一条圣旨的话，三股合成的力量，那这个圣旨就非常的坚韧，就不容易被折断。所以这里他也鼓励我们，作为神的儿女，如果我们懂得呀呀这种彼此的相爱呀，这有效力的团结在一起的话，我们能够抵挡我们仇敌任何的攻击，任何的诱惑。神的教会呀，神的儿女们那样团结在一起，我们能够战胜有余，我们成为得胜者，我们能够克服魔鬼各种的攻击，各种的诱惑。所以这是神的教导。好，我们从这几节的经文呀，神在教导他自己的儿女，尤其是神的教会，我们要同心合意的团聚在一起，团结一致，我们才能够克服外面我们的仇敌所带来的各种的诱惑，各种的攻击。好， 让我们再看下面的四节经文，圣经里在教导我们什么？从第十三节开始，他说：“贫穷而有智慧的孩子，胜过年老不愿纳谏的愚昧王。这人是从监狱中出来统治，在他国中生来是贫穷的。我见太阳之下，一切行动的活人都随从第二个孩子，就是起来代替老王的少年人。他所助理的众人，就是他的百姓，多的无数，在他后来的人尚且不喜悦他，这真是虚空，使也使灵忧伤。”好，前面神让我们知道，我们靠着财富，靠着钱财，我们不能够呀解除我们的孤独。不管你劳劳碌碌了，拼命的赚取更多的财富，也解决不了你的孤独。那么今天这几节经文教导我们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有权有势的话呀，让你爬到最高的 位置，你就是做王呀，能够解决你孤独所带给你的痛苦。其实人爬到越高，其实越容易滑下来，越容易从高高的跌下来，因为所有人都在继续你的位置。所以我们爬山的话，你爬到越高，你会觉得越冷呀。所以让我们从这几节的经文，让我们知道呀，权势高位这也是虚空。如果没有神所赐给你的智慧，没有你爬，你就是做到王国王的话，没有百姓的爱戴，一切也都是虚空的。好，我们来看看从第十三节，神借着这两个极端的比喻让我们来明白呀。他说：“贫穷而有智慧的孩子，胜过年老不愿纳谏的愚昧王。”所以这里呀，神让我们知道呀，你作为一个王的话，你爬到最高的话，单单靠着你的权位，靠着你的年龄，不会让别人来尊敬你，来爱戴你。所以你做一个愚昧王，不愿意纳谏的愚昧王，还不如一个有智慧的孩子。好，所以让我们这里知道，如果你做完的话，你不愿意接受别人的纳谏，你是那样的自以为是，你是那样的你高高在上，你认为你有权位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，你不愿意别人的忠言良语的话，那么很快的呀，你会不会受到百姓的爱戴，百姓会离弃你，因为你不愿意纳谏他们的忠告呀。你专权，你只凭着你的权位来欺压百姓的话，很快百姓就会丢弃你。好，他说第十四节， 借有智慧的孩子胜过借不愿纳谏的愚昧王。借有智慧的孩子，借人是从监狱中出来统治，在他国中生来是贫穷的。所以所罗门其实借借的经文是他可能也是从约瑟的遭遇，约瑟被他的哥哥嫉妒，十一个哥哥嫉妒，被丢在井里，被卖到埃及，成为贫穷的人。但是他是有智慧的孩子，约瑟还很年轻，但是他有智慧呀，在他的国中呀，在埃及他是一个贫穷的人，那么他也被下到监狱里面，然后他有智慧，神怎样提拔他呀，成为埃及人的宰相。所以这里呀，神让我们知道呀，一个愚昧的王，没有智慧的王，很容易被丢弃被淘汰呀。但是有智慧的孩子，虽然他生来是贫穷的，虽然他被陷害陷在监狱里面，但是他能够被兴起来，成为亚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。所以呀，一个愚昧的人不愿意纳谏别人的忠告，很快就会失去民心，很快就会被离弃。好，我们继续的来看第十五节跟第十六节，作为今天的结束，我们来思考这两节经文。所罗门说，我见太阳之下一切行动的活人都随从那第二个孩子，就是起来代替老王的少年人。好，今天神给我们的教导是什么？所罗门去查看，他说他看见在太阳下一切行动的活人，所有活着的人，他们都是那样的漂浮不定，所有的人他们都是那样的漂浮不定。所以我们所看到的，尤其是西方的国家，这些有选举的，由百姓选举成立的这些政府，这些权势，你可以看到所有的人他们都是那样漂浮不定，他们都厌恶现有的掌权的现有的系统，他们都喜欢更换现有的统治。所以呢，我们看到所有的人，各个时代的人，所有的活人都是一样，他们都思想都是漂浮不定，他们厌恶现有的，都喜欢新的东西，他都喜欢更换政府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，一个政权下一届就很容易被淘汰，因为百姓根本他们的思想是那样的漂浮不定，他们都喜欢更换新的朝代，他们都漂浮，都不愿意继续现有的，都想更换，因为他们的思想就是这样的不稳定。 所以呢，他说，在太阳之下，一切行动的活人都随从第二个孩子，就是起来代替老王的少年人。所以你坐在王位上，你很难维持很久，因为他们都喜欢新的人来代替。所以你在王位上，所有的人见到你都喊万岁万岁。但是如果你不愿意纳谏百姓的忠言良语，你是那样的独行，那样的专权，那么你不受到百姓的爱戴，他们很容易去随从第二个孩子，就是来代替你的，你的孩子起来代替你的。你在王位上的时候，人家都怕你，都尊敬你，喊你万岁万岁。一旦你的儿子接替你了，你就被抛弃了，他们都转过来愿带新的王了呀，就完全的抛弃你，他们的呀那种的呀投靠，那种的送服都转移归给那代替你而称为的新王，很容易变呀。不管你以前他们多冤待你，多爱待你，一旦你的孩子起来成为皇帝的时候，他们都喊他万岁万万岁，都来奉承他，都来拜见他，都换去你了，他们都不会再冤待你了。所以这里所罗门让我们知道呀，人的思想是很容易变的呀，是不稳定的，你靠着人的冤待不会长久。我们知道耶稣基督进耶路撒冷城的时候，有多少人怎样的呀来欢迎他，来冤待他，来喊他好山啊好山啊。但是没过几天呀，他们喊他把他钉十字架，把他钉十字架。所以人的思想，人的冤待都是那样的漂浮，都是那样的不稳定。今天他可以喊何山呐，明天他可以喊把你钉十字架。所以你靠着人的冤待是不可靠的。今天你是他们所冤待的王，明天你是他们所抛弃的，是他们所厌恶的，他们的忠心都转移归在那代替你的王呀。所以人的冤待，人的依靠呀，是不可靠的。好，我们继续的来思考今天的最后的一节经文，来作为今天的结束。他说不止这样呀，你所治理的众人就是他的百姓多的无数，那么你做完的时候，这些都是你的百姓，他们都愿待你，他们都喊你万岁万岁，无数的人都在奉承你呀，多的无数，那么多的人都愿待，因为你是王，你坐在王位上。但是人的思想，人的愿待是不可靠的呀，是不稳定的。在他后来的人尚且不喜悦他，时间更换的很快呀。你现在你在王位上，这些人都愿待你，但是人心是很容易变的 呀，你看这些选举呀，很快的就把你推翻了呀。所以不管你是把皇位传授给第二个孩子，不管你是被人推下来也好呀，这些人的爱戴，人对你的拥护，都是暂时的。不管你现在统治这些百姓，你对他们有多好，无数的人都在顺从你。一旦你失去了王位，那后来的人他们根本就不喜悦你了。你没有王位的话，你就被丢弃了。那代替你的人，他们把他们的忠心都转移去讨好他，去冤待他了呀。所以这里所罗门告诉我们，人心是不可靠的，人的转变是很快的，是不能依靠的呀。所以他说，如果你是靠着人，你根本所得到的都是虚空的，都是属灵忧伤的。所以今天神借着他自己的话语，让我们知道这世界任何的权势，任何你在世界所能给你的，不是永恒的，不是长久的，是不可靠的。唯有在耶稣基督里，我们真的认识了他，真的经历到他的恩典，他所赐给我们的平安，那永恒的喜乐，那才是永久的。如果我们真的接纳他，让他来进来做我们的王，来统治我们，让我们经历了从神那里得到的那永生的福气，那才是长久的，那才是可靠的，那才不会转变的。但是世界所带给你的一切很容易就失去了，人心是不可靠的，变得很快，你不能依靠这世界所带给你的幸福。真正的幸福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才能够得到，那是永恒的福气，那是永不会消灭的，是永恒的。所以让我们还没有得救的人，我们不要再寻求这世界上的东西。前面他告诉我们，我们世界能给我们的，我们一生的劳劳碌碌到底为了什么？是为谁呢？这一切都是虚空的，不管是财富，现在不管是权势，都很容易失去，人心是不可靠的。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，你真的得到了他所赐给我们的，靠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替我们完成的救恩，得到了既然的救恩，我们才会有那永恒的福乐。在耶稣基督里，我们才能够拥有真正的平安喜乐。所以今天神教导我们，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。所以作为神的教会，这也是耶稣基督的教导，他所赐给他的教会第十三条的诫命，就是我们要彼此的相爱，在耶稣基督里，我们才能够得享那永恒的福乐。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。好，我们来做最后的祷告。阿们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